大家好，我是大力丸。本人着作《古人的生活漫》，历经波折，终于上线当当，请大家多多关注。这本书绝对可以带您穿越回古代，治愈咱们现代人的精神内耗。定价折扣后很便宜，不过一餐加料的螺蛳粉的钱。当当网或淘宝网搜书名《古人的生活漫》，这个门票值。
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好，咱们正式开始。本期节目呢，跟以往不太一样。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清朝，但清朝呢，它就是僵而不死，硬挺了200多年。但你要回头过来复盘历史，总结教训，想知道清朝到底什么原因是越来越不行，一定会得到很多的答案。政治经济落后啊，军队战斗力不行啊，朝政腐败等等，却很少有人会讲到另外一个常被大家伙所忽略的原因，这便是清朝泛滥成灾、登峰造极的邪教问题。所谓邪教这个词儿啊，不是现代人发明的，1000多年前就有了。说唐朝建立之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6月，太史令傅毅列举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毫无节制发展，使得很多僧人为了逃避税收和兵役而入佛门，有些僧尼不遵佛法，不耕不渔，志在贪淫，是盗窃华典，侵夺朝政，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遂向唐高祖李渊呈上一份废行佛僧表，说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也。这应该是出现邪教一词最早的记录。这里边呢有个概念，这个邪教出现可比这个词儿那时间早了去了。唐之前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位邪教人士，当属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这家伙常年浮水咒语疗病，十几年间创立了所谓的太平道，洗脑忽悠了一大批的信众，全国共设36方，大方有1000000余人，小方6000-7000人，各方均设渠帅、总领、骑士，遍布2/3的国境，多达70万的信众。恰好灵历建宁年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连年灾荒，百姓是此乡枕藉，民乡食。张角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起义者皆着黄金为标志，施恩为黄金，烧焚官府，劫掠聚义，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市震动。虽说只坚持了10个月就被镇压，但可以说张角应该是和东汉王朝同归于尽，因为就此啊，中央朝廷逐渐沦为摆设，取而代之的便是军阀四起，中国也由此进入了英雄辈出却天下大乱的三国时代。这段历史大家伙都熟，咱们就点到为止。如果按照这个邪教的标准哈，太平道确实具有邪教定义的特征，可是呢还没发明这个词儿，故而当时称之为左道、妖道、邪门、外道。而托张角的福，广大蜀地五斗米教那也是蓬勃发展，信众众多。根据《后汉书·刘焉传》载，张鲁的祖父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到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折出米5斗，故谓之米贼。五斗米教，所谓的斗乃古代粮器，五斗米数量很少，信徒就要向教派献上五斗米作为供奉和祭祀之用，就可入教，所以说门槛极低，不看出身门第。同时这个斗啊也有北斗的意味，五斗米暗示接受教义就如同找到了人生的北斗，指引人们脱离苦海，获得解脱，甚至飞升成仙。而当时张鲁趁着混乱割据汉中，继承祖辈为五斗米教的教主。史书载张鲁他爷爷张陵自称太清玄元，能一时鬼神风雨，是参驾9龙12白虎，天下众仙皆立焉。张鲁呢是曾氏之，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称鬼族，受本道以信，则号称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智头大祭酒， 它可以说是创建最早的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统治汉中25年。而我们都熟知的奸雄之一曹操，一个是为了汉中这块打肥肉，一个是对五斗米教非常不满。入教这个是容易，但汉中百姓也不敢不入教。那张鲁为了维护统治，就征收大量所谓的盗税，这个粮食、肉类、金银财宝，也算是剥削米民。实载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为国税。可是呢，都成了这个张鲁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很不满。那别说是曹操了，在正统王朝眼中，起初五斗米教就属于旁门左道，正式称之为米贼，邪教也。等到了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3月，曹操按捺不住，挥军进攻汉中。本来凭借地势城坚强厚，曹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就传令撤军。没想到这个神仙们、祖师们没有保佑张鲁军，撤退的曹军在山上七里拐弯走来走去，竟然夜间迷了路，误闯入守城敌军大帐。张鲁军大骇，以为后路被抄了，曹军攻进来了，纷纷弃城而逃。曹军抓住这天赐良机，一鼓作气攻占了南郑。张鲁求什么神什么鬼也不灵了，是惊慌之下是奔南山入巴，不久便向曹操投降。不过呢，曹操对他还不错，五斗米教也没有消失，后世继续是蓬勃发展。那请各位注意哈，我说的呢只是一段历史时期的故事，那作为源流，对正宗道教它是有助力的啊，只是后来被一小撮坏分子利用，我们切不可一棒子将其打死。比方说三国后来不是归了晋吗？但西晋贾南风乱政很快灭亡，北方进入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东晋衣冠南渡，中国遂进入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可是到了东晋末年时，也曾发生过一起声势浩大，差点毁灭司马家政权的邪教起事事件，唤作孙恩之乱。说起这个邪教头子孙恩，家里边几辈子都信奉五斗米教，最初张鲁信徒也。他叔叔唤作孙泰，学了不少民间所谓的方术，什么点石成金啦，隔空取物啦，撒豆成兵啦，如此浮脚小技、魔术戏法，诱骗百姓钱财，外加花言巧语，许多人敬之如神，进献子女，给钱给物供养，祈求得道升仙。这家伙呢，还不断在教义里边增添新内容，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使得他这一支所谓的五斗米教分支慢慢就变成了邪教，组织遍布无地。这么多人崇拜啊，这个教主孙泰飘了，觉得这个晋朝腐朽不堪，运作江中，就常与徒众密会，阴谋作乱。不巧这个消息泄露，被当时掌权的司马道子得知。别看这个历史上司马道子哈，这个评价很低，为奸相，正是他构陷谢安，朝纲日益坍塌。但毕竟他也属于司马家皇族啊，为了维护自个儿统治，就派人杀掉了妖道孙泰以及他的六个儿子。但可惜没有斩草除根，孙泰被斩首，教徒们闻之都迷信教主是禅退登仙，反而更加癫狂，祭祀妖人。而作为孙泰的亲侄子孙恩便成了新教主，肯定首先要为叔叔报仇。他利用司马道子不得民心，助坛做法，号召信众起事，极短时间内遍布各州郡府衙和守军之中的邪教教徒纷纷响应，是里应外合，吴中八郡重镇皆被攻陷，包括曾指挥沸水之战以少胜多建立了齐勋的谢安的两个儿子谢淼和谢冲，也被邪教教徒是活活砍死。待到孙恩占据重镇会稽，便自号征东将军，大言不惭说信奉我的那都是长生人，肉体灭了那也死不了。每攻克一地，便将当地东晋官员全部杀死肢解，大锅炖煮，逼迫他们的妻儿吃掉尸体，若有不从者，活剐活烹，是酷残至极。且攻陷的城池一定也是付之一炬，填平水井，对有不服从者，全家全族诸子婴儿不免。更有甚者，全国各地很多邪教这个妇女中毒很深呐，小孩行动不便， 如何去圣城会稽追随教主呢？他们竟然亲自将亲生骨肉活活投入水中淹死，还兴奋地说，主儿能先登仙境，见教主后很快与你相见，云云。总之，比起现代的一些邪教，古代邪教同样戕害人命，严重危害社会。那眼见势大，连都城建康都有教徒是蠢蠢欲动，东晋小朝廷慌得一批，赶忙以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坐领中军将军，刘牢之与薛安之子谢岩共统兵来讨伐孙恩。哎，说到这个刘牢之，他乃是东晋名将，掌握北府兵，就是他提拔重用已经崭露头角的刘裕替他征战。哎，这个刘裕也就是后来南宋武帝。虽说这个孙恩兵士十多万，战舰千余艘，但对决刘裕，当时的战神刘裕那才是天选之人呐！啊，数度激战，孙恩不敌，最后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还有美眷逃往南海的海岛避难。而不久，东晋朝廷巨变，权臣桓玄之变，司马道子满门抄斩，刘牢之也被杀。孙恩听闻晋朝内乱，又死灰复燃，登陆作战，但被东晋临海太守辛景击败。为永绝后患，政府军拼了命地进行追击，逼得孙恩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神仙也没下凡帮一把，最终投海自尽。途中们都传闻孙恩乃是入水成仙，吃解了，几百人纷纷随他自杀，剩余贼众千余人推这个孙恩的妹夫卢循为主啊，后来又掀起了不少的波澜，就不赘述了。可以说这次邪教大起事，给了虚弱不堪的东晋致命一击，也让灭了东晋南朝刘宋的开国明君刘裕走上了历史舞台，算是意外之举。就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弥勒净土信仰传入中国，益州沙门的法庆起事被史书列为左道祸国事件，也开启了外教祸国的新篇章。很多朋友没听过，不可不讲也。这个法庆呢，原本一僧人，可这家伙附会歪曲利用《佛说法灭经》中有关魔作沙门坏乱佛法之说，蛊惑信众，扬言兜率天教主弥勒佛将继释迦而降世，成为娑婆世界的救世主，提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要建立一个众生平等的新世界，以这样的口号欺骗了很多人。那利用组建的全境由出家僧尼和住家信众结合而成的组织义，就是诚意的义，还封渤海人李龟伯等为十众菩萨、平魔君寺定汉王，自号大成，号召杀一人者为一柱菩萨，杀十人为十柱菩萨，鼓动杀人积功，简直就是宗教恐怖主义啊，与佛教积德行善、慈悲为怀、不得杀生是背道而驰。法庆这厮还不够，还专门制了一种狂药让信众吞下，实载父子兄弟不相认，唯以杀害为事，自觉刀枪不入，受伤不疼啊！这不是古代毒品吗？那经过充分的准备，大约是在公元515年春，当时北魏统治下的河北饥馑连年，战事不休，百姓困苦，又忽然遭遇强震，死伤数万，坊间于是趁雨四起，说大乘教新佛弥勒即将降世，信徒们杀呀！于是乎，数十万疯狂的信众拿起刀枪棍棒攻破了渤海郡，杀害官吏，屠灭四舍，是斩戮僧尼，焚烧经像，说这是去除旧魔啊！总之是坏事干尽，丧尽天良。由于势头太猛，将讨伐的政府军杀的是丢盔卸甲，北魏政权大骇，忙派宗室元尧孤都北征诸军事，率步骑十万以讨之。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异常的战斗，邪教起事终被剿灭，邪僧法庆和他大老婆慧辉尼姑等100多个大头目全部捕获，先后被斩首，但也由此开启了拿佛教异端为幌子叛乱之先河。那至此之后啊，有唐以来打着弥勒下生、白衣天子聚众造反，史书就没断过。 这才有了唐初太史令傅毅上书胡服邪教也，也诞生了邪教一词。篇幅关系，那邪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会一直讲到清朝，咱们下集再聊。